34回的后面一半讲完哈。那这一段刚才我们看到是袭人被叫到王夫人的房里，然后谈了很多悄悄话。那这些悄悄话希望大家能够感觉到，一个母亲当然她关心她的儿子啊，尤其这个儿子我们也特别透露出来，还有很多连伦理上的这种安全感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大概很少会思考到这个部分。我们也觉得母爱里面，一个母亲的亲子之爱里面，不应该有这个以后老了依靠谁啊之类的这种安全感。可是过去的伦理里面其实是包含了这个部分啊，其实包含了这部分。所以我想我们也会觉得，平常常常谈到的比如说情感爱这个词，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或者社会架构里，它产生出来的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个字很单纯，好像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情感，可是包括我们谈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几个重要的哲学的流派，他们对爱的讨论你会觉得很精彩，都不太一样。那荀子觉得爱应该建立在一个很严格的法的制度底下，那个爱才是实在的。那墨子认为应该要把所有的伦理这个架构打散掉以后，个人跟个人，生命对生命，那个才叫做兼爱啊。所以他可以，它是一个广泛的博爱的那个东西。可是孟子就批评墨子，认为他无父无君，说你如果爱是变成这个样子的爱，你对谁都可以爱的话，对生命的本源的爱，他认为是没有父亲没有君上，因为这就是儒家的爱啊。所以孔孟是儒家的爱，就是你要先照顾到自己的父亲，才扩大到别人的父亲，自己的君然后才到别人的君，它是一个等分的这个部分。那当然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伦理里面，今天儒家影响还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也比较熟悉，当这个家族里面的伦理变成一个爱的形式的时候，它会产生的现象。所以刚才我有一点提到，是希望大家在34回里面特别对比出来，袭人、王夫人、宝钗都是在伦理这边讲话，可是宝玉跟黛玉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是比较接近老庄或者佛学的，所以他回到生命的本质或者本源，比较不是等分的这个形式。那么对于一般朋友来讲，可能有时候不容易察觉到这种差别，尤其是王夫人跟袭人在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里面好多伦理的纠缠，包括他要打探说，哎，我听说宝玉挨打是因为贾环去告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原配跟妾之间的斗争在里面，就是如果这个事情他确定，他也告诉袭人说，我不会让别人知道是你讲的，可是他一定要抓到这个证据，他要去整那个赵姨娘。所以这里面其实是蛮可怕的一个伦理关系啊，就是我们不太容易发现的这种伦理上的纠缠斗争的这些部分。那袭人也很小心，袭人在这个时候讲话稍微有一点差错，真的像他讲说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他也要很小心让王夫人对他放心。所以袭人稳重老练里面其实有他的，也有他的心机在里面啊，就是他做出一个很完全木讷的，好像对情欲世界肉体世界一无所知的那个状况，所以王夫人就放心，然后就说我要把宝玉交给你了啊，这种感觉。可是作者很有趣，我一直说作者其实是把我们读每一个读者带到事件前面去，让我们自己做评判者。他没有讲话，说哎，你明明知道袭人不是这样啊，袭人是跟宝玉在肉体上是最亲的，可是这个时候他表现出来是完全没有，而且他提醒王夫人说你要防范哦，宝玉也长大了，这些姐姐妹妹也长大了，你可能要防范。有没有发现其实是，比如用俗话来讲，他可能是贼，可他在叫抓贼，所以王夫人就特别放心，他觉得他不会是那个引诱宝玉的那个人。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如果不细看的时候不太容易读出来，因为中间有一点琐碎，尤其是袭人在讲话的时候非常的小心，好，一步一步的这种小心，所以他后面就做了一个建议啊。可是袭人讲话很委婉，就是一步一步都是吞吞吐吐，不肯讲清楚。那袭人就说， 我没有什么别的说，我只想讨太太一个示下啊，就说希望太太能够指示一下，怎么样子变个法啊？怎么样变个法？说不要太过直接的，能够委婉一点，能够用一个其他的理由，以后还是叫二爷，就是宝玉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就说不要住在大观园里，能够搬出大观园来住。好，你看他有没有觉得他吞吞吐吐，因为他不有讲原因为什么要搬出来，所以王夫人就大吃一惊，听了大吃一惊，赶快拉着袭人的手说，宝玉难道跟谁作怪了不成？好，你注意一下母亲对这种东西的小心跟防范，就是宝玉难道跟谁作怪了，作怪这两个字其实里面当然意思很多了，当然其实我想指的是性，就说这个小男孩大概已经长大了，妈妈忽然意识到这个男孩长大了， 他难道跟谁作怪？因为袭人的暗示是说让他搬出来吧，让他不要住在园子里，那妈妈第一个联想就是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跟谁在作怪不成？那其实我们就知道作怪的就当前这个人了，就是袭人了。那袭人就赶快又回答说，太太别多心啊，没有那么严重，那么意思是说还没有发生啊，其实当然已经发生了。他说太太别多心，并没有这话，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啊，就是我做丫头我有点小心眼，那如今二爷大了，就是宝玉也大了，那丫头姑娘们也都大了啊，就是包括迎春、探春、林黛玉他们都长大了，那么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就是林黛玉、薛宝钗是两姨姑表姐妹啊，一个是两姨姐妹，一个是姑表姐妹，那虽然是姐妹，到底是男女之分啊，就说应该有分别了，不像小时候可以玩在一堆的，应该稍微有一点界限，那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啊，不方便。所以注意一下袭人一个丫头讲话这么小心啊，就是他都没有讲粗鲁的字，可是里面都在提醒王夫人说应该要有一点防备啊，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那就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事啊。你可以看到这个丫头为这个家族的着想，说你们不比平常人家，你们是世家，你们是大户人家，有教养的，那看起来不像大户人家做的事，怎么男孩女孩都长到这么大了还挤在一堆，那俗语说的没事常说有事啊，世上多少无头脑的事多半因为无心中作此啊，就说你没有事外面都有很多传言的，那更应该要小心防范啊，不要把这些话传出去，有心人看见当作有事反说坏了，只是预先不防着断然不好，那特别解释说宝玉二爷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啊，就是你了解你自己的儿子，他就是爱在我们队里闹啊，我们队里就是这些女人姐姐妹妹队当中老是混在里面，倘或不防前后是吧，如果一点不小心错了一点半点，不论是真假啊，不论是真的有这个事或假的，就像刚发生就金川的事，他也不过就是摸摸了金川的耳朵啊什么讲几句话，结果传出去就是强奸未遂，所以袭人也觉得好像应该要小心，就不论真假人多口杂，那些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讳啊？他们什么话都讲的，那心顺了就是他跟你好的时候说的比菩萨还好，心不顺就贬得连畜生也不如啊，就什么脏话都讲出去的，所以二爷就是宝玉将来如果有人说好，不过大家直过，本来就应该保护宝玉，让他在外面的名声都能够维持得很好，所以叫直过，设若叫人哼出一声不字来啊，就是别人嘴巴里面哼了一声说这个家伙真是糟糕，人品如何如何之类的，我们不用说粉身碎骨罪有万重啊，所以你看到袭人在这里其实是表白他对于主人的忠心，就是用到这么重的词，说如果宝玉有一点点不好的名声被什么杂志报纸登了，那我们这个粉身碎骨罪有万重，所以这个你会不会觉得袭人真的是得到王夫人的宠爱了，就觉得她这么爱护宝玉的名节啊，宝玉的名节这就是儒家的东西啊，完全是儒家的，所以她讲到这些说这都是平常小事，但是后来二爷一生啊，他还要做官的，他如果做官声名品性岂不完了 啊，就说如果这些年轻的时候跟哪些人混啊、玩啊，这些照片什么都留在那档案里面，有一天你做了东西都挖出来了。所以你看到袭人是一个非常周到的丫头，就是说她也真的已经准备要做宝玉的一辈子的照顾的人，所以她已经想到这么远，就说今天就要把宝玉所有的品性这些东西都把它想办法安排好啊，所以她得到了这个王夫人最大的欢心。那如果传出去二爷一生的声名品性不但完了，第二太太也难见老爷，就是你是妈妈，你没有把儿子管好，你面对宝玉的爸爸你也脸上无光啊。俗语又说君子防未然，好，你可以看到丫头出口成章啊。所以俗语当中说君子防范于未然，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特别要去防范，所以不如现在想到了防避的为是。那太太事情多，一时固然想不到，我们想不到则可，那 既然想到了，如果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所以他在解释说为什么我今天斗胆敢讲出来，因为我平常如果没有想到就算了，我既然想到我就应该要回，赶快告诉太太让你可以有一个准备，那如果不告诉太太的话我的罪越重了，那近来我为了这个事情日夜悬心，又不好说给别人听，只有灯知道罢了。啊，讲到他自己的心里面的忠心耿耿啊，那种一片光明，只有那个灯知道。所以袭人也有他的心机。好，你不要小看这个丫头，就是他当然，因为我们说过，大观园里面300多个人，每一个人都在维护他的利益，因为那个生存也不容易，因为你很容易就被人家踩下去啊，变成一个权威里面的牺牲品。所以袭人作为一个丫头来讲，她将来下场是什么，她当然要想。那通常丫头到了再大一点16、17岁就外面发配一个小厮，就随便嫁一个人，那她觉得将来能够跟定了宝玉是最好了啊。虽然她不可能是原配，可是至少她有一个姨娘的身份在那个地方，那她也觉得宝玉真的很好啊，宝玉是一个好的主人，所以他都在打算这些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琐琐碎碎讲了这么大一套，最后其实他要在王夫人面前得到一个信任啊，就是王夫人对他的这个放心，所以他唯有灯知道罢了。那王夫人听了这个话如雷轰电掣一般啊，就是整个忽然五雷轰顶，好像一下醒过来。所以因为正好触到了金钏的事，因为王夫人最近最不开心就是这个丫头竟然被他打了一巴掌赶出去，竟然跳井自杀了。可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宝玉调戏了这个金钏，可是当时做妈妈的来讲觉得是这个金钏勾引了带坏了宝玉，所以他就会觉得宝玉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已经懂得男女之事了，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应该有防范。那刚好袭人就把这个话说出来，所以他就触动了他的心事，心内越发感爱袭人不尽啊，就是感谢袭人，疼爱袭人，忙笑着说我的儿你竟有这个心胸啊，就是已经不把他当丫头了，就说你真是我的孩子啊，你竟然度量这么大，有这样的心胸，想得这样周全，我何曾不想到这里，只是这几次有事就忘了啊，就没有把这个事当一回事继续盯下去，那今天你这一番话提醒了我，难为你成全我娘两个名声体面，就是我跟宝玉的名声体面，你竟然会想到要照顾到，不要让事情传出去有很难听的话在外面啊，变成八卦。所以真真，我竟不知道你这样好罢了，你且去吧，我自有道理啊。所以他说我懂了，我知道了，那你今天的建议我也都会想办法去做，我自有道理，只是还有一句话，你今天既然说了这样的话，我就把它交给你了，啊！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妈妈是会放心一个女人把儿子交给她的时候，是会觉得这个女性跟她完全一样的爱这个儿子，超过她自己。不然的话，母亲通常会觉得一个女性在分散她跟儿子的爱，啊，就是弗洛伊德心理学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一段非常有趣，你可以看到袭人取得可能是她将来婆婆的信任，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所有的戏剧电视剧都针对婆媳的问题，婆媳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这个婆媳，你媳妇要在婆婆面前取得信任何其难也，可是你必须要让她知道说你，我跟你是一国的， 那我们两个是共同维护这个男子可以成功或在社会里功成名就的，这个时候母亲才会把他交给你。所以他讲了这句话说，今天你既然说了这样的话，我就把他交给你，就把宝玉交给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他啊，去细细读这句话的意思，好歹留心保全他，就是不要让他坏了名节。那母亲不晓得会觉得这个儿子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好像就不保全了。那我就觉得很好笑，就说其实妈妈不知道那儿子到底干了什么事情。有时候我跟很好的朋友会说，哎，你不要去管他现在上网在看什么东西。那就读这一段给他们听，就是妈妈的眼中就觉得儿子只要稍微有一点什么东西就不保全了，可是宝玉早都已经不保全了，跟秦钟跟袭人他大概早都已经不保全，14岁的这个小男孩，可是母亲大概讲到那个保全还是觉得他要纯纯洁洁的啊，干干净净的那种感觉，那就是保全了我啊，他保全了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负你。所以他也动之以利，就是你如果这样做以后自然有你的好处。那当然这里面意思说你可以做宝玉的天房啊，就是将来结婚的时候就是陪嫁的这个丫头了。好，袭人就连连答应着去了。好，下面一段就开始写到我觉得34回最动人的一段，就是送手帕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很奇怪，《红楼梦》读到最美的部分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反而最不需要解释了，就是你念下去你就会感觉到里面有个情感，就是宝玉趴在床上痛得不得了，翻来覆去可是睡不着，不只是肉体上的痛，就是一直在想放不下心的是黛玉。因为刚记不记得刚他骗黛玉说我不痛的，你看着我好像很痛，我是假装的，我是骗爸爸的，我没有痛。可是你会觉得那个宝玉讲到这种话的时候真是可爱，就是他明明是痛得不得了，可是他绝对不要让黛玉觉得他痛，因为他觉得如果黛玉觉得他痛的话，黛玉的难过是比他肉体上的痛还要难以忍受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这个小男孩在这种地方显露出来。所以他现在心老放不下，是因为刚才黛玉匆匆走了，眼睛哭得像桃子一样大，所以他就觉得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他就想要把袭人指使开。那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时候他不希望袭人去，因为袭人不是那个可以有热心肠动情的，袭人可以理性谈事情的，所以宝玉也知道就把他指使开来啊。所以等一下你看到袭人回来的时候，刚好宝玉睡醒了，那袭人就回明香露的事，就说刚才你妈妈找我去拿了香露，他没有讲别的事啊，就拿了两瓶香露来。那宝玉就喜不自禁说，啊，真的有这么好的东西，那就赶快说拿来调来尝一尝，就是调出一点点的香露，果然绝妙非常。那因为心里面记挂着黛玉，满心要打发人去，只是怕袭人。好，注意这一段，他那么关心黛玉，很想找人去看看黛玉到底怎么样，可他怕袭人，所以袭人真的有点像姐姐，因为袭人会管他的，那大概会觉得你自己痛到这样生病，你干嘛还要去看黛玉？所以他就觉得袭人不是可以做这个工作的人，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就说想办法把袭人指使开来，所以袭人可以得到王夫人的赞赏。可是宝玉这个时候觉得他不对啊，所以一个是深情，一个是礼教，就是在礼教当中袭人成功了，可是在深情部分宝玉不会用他啊，宝玉就怕袭人，就是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哎，袭人，你到宝钗那边去借本书来给我看，啊，就是找一个理由。所以袭人，所以以前那个院子大啊，很久，所以要支持一个人就很好，就说，哎，我要去看本书，你就赶快去，嘣嘣嘣嘣就跑去，所以半天就不回来，所以他就可以安排其他的事啊。所以你看到这个14岁的小男孩，打到这个样子，还在那边想这些事。他说，哎，袭人，你到宝钗那边去帮我借本书来看。那袭人就走了。好，袭人走了以后，宝玉就叫晴雯来。所以这里面非常有趣，作者一直在对比出来，就晴雯跟袭人不同，因为晴雯比较像黛玉的个性啊，口直心快，然后也比较热心肠的一个人。他就跟他说，晴雯你到林姑娘那里去看看，看她在做什么呢。 那他如果要问我，那你就跟他说我好了。好，注意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可是全部都是宝玉的心思，就是说他不要黛玉为他难过，为他担心。所以他，你去看看他，他到底在干嘛，怎么样了？那如果他问到我，你就跟他说我已经好了，没有痛了，已经不痛了，这样。所以这个大概爱很难到这个样子啊，就是说这么细心到这种程度了。那晴雯说：“白眉赤眼的做什么去呢？”这四个字用得极好啊！白眉赤眼就是你没事，你干嘛跑去在那边看看，然后按个门铃，然后人家说你干嘛？说没有，我去看看你，然后就走了。你大概不会这样去看朋友嘛？所以这个晴雯嘴巴也很直，就说：“白眉赤眼的，我去干嘛啊？我跑去不是很滑稽吗？做什么去呢？”他到底说一句话吧？你要不要告诉他讲一这个什么话？那比较像一件事情啊，这样子，不然那么老远这样跑去啊，就说坐了火车跑到台北，然后说，哎，我看看你就好了，看你怎么样这样。那宝玉就说没有什么话说啊，好像也没什么说。所以你可以看到爱到最深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他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东西，他只觉得牵挂，就是牵挂，所以去看看也好，就是你看看他到底怎么样，然后告诉他说我好了之类的。那晴雯说，要不然你就送件东西吧。要不要送一个东西，那或者去拿一个东西，说你跟他要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就有一个借口了，对不对？那不然我去了怎么搭讪呢？好，你注意搭讪这个字是很早的口语，很多小说里的语言是先有语言再有文字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搭讪这两个字是有不同的写法的啊。我们现在写的搭讪跟这里写的搭讪没有，不是相同的字，可是古代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声音啊，怎么跟人家搭讪？就是你喜欢一个女孩子了，你就抱一大堆书走到她面前，忽然书掉下来了，然后你就去捡，然后你就哎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吓到你了，我书掉了，这样，这叫搭讪，就是找一个借口。所以晴雯就说，要不要说去送一个东西给她，要不然拿一个东西，那我就有理由可以跟她搭讪起来。好，宝玉就想了一想，然后就伸手拿了两条手帕，就料与晴雯，注意那个动词啊，就丢给她。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折叠好的，不是一个特别新的包装好的很漂亮的手帕，是那个用过的手帕，就撂与这个晴雯。那笑着说也罢，就说我叫你送这个给他去啊，送这两条手帕给他去。晴雯就说这又奇怪了，他要这半新不旧的两条手帕，他又要生气了，说你干嘛不送人家，要送手帕送个好一点的名牌，那送两条旧旧脏脏的上面擦过鼻涕的干嘛，这样子他又要恼了，说你打趣他。那宝玉就笑着说你放心，他自然知道啊。这种话是最迷人的，就是他自然知道。你看连晴雯都不懂，说你干嘛要送两条手帕去，可是所有的那个小儿女的那个青春期里面充满这种东西。我去偷看学生的简讯根本看不懂，因为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对不对？他们出来一个什么184，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他是一辈子，对他来讲他就打三个数字就好了，可是他就是在谈恋爱了。所以我就觉得，哎，很棒，这个大人现在要偷窥小孩的世界根本偷窥不了，因为你根本没有他的语言，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懂，或他自己造出他们两个人懂的符号出来。那青春期其实最迷人也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在旁边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可他自己有他的一个讯号啊，他的那个讯号跟东西。那我们学生常常有时候跟我讲说，哎，我们有时候不接手机的，因为蛮贵的，所以只是响几声他就知道他在想他了。他们就用这个方法在那边弄来，我上课就很生气，我说你们干嘛手机这样。后来他跟我说，我就啊，好吧好吧，不要破坏那种鸳鸯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他们小儿女的东西，所以这一段完全在讲青春期啊，就是他说你送去他就知道了啊，所以外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晴雯就没办法，就好只好拿了手帕就走到潇湘馆去了。看到春贤，好，注意下面这一段。春贤是林黛玉的丫头，春贤正在栏杆上晾手帕，有没有看到这一句？因为已经哭到手帕都在洗了， 所以这里面其实作者厉害到什么程度，完全没有告诉你黛玉在哭，可是丫头就在那边晒手帕了，就是已经哭的手帕没有用了，就是没有新手帕可以擦眼泪，所以春贤正在栏杆上晾手帕，所以看他进来就拍手说，哎呀，睡下了，所以黛玉已经睡了，所以你不要吵他了。那晴雯就走进屋来，满屋月黑，连灯都没有点啊，所以黛玉在黑暗当中在哭，她不要让别人知道她在哭，所以你真正你自己的深情你的爱你也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对比出来，很多人在宝玉挨打时候那个关心很多有表演性，可是黛玉没有，她就是关着灯黑的在自己的帐子里，她就在那边哭。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她完全不是一个现实的爱情，现实的爱情多多少少有一点跟实际利益有关啊，就包括说，哎呀，宝玉如果打死了我以后靠谁呢，这个母亲里面都还有一点利益性，可是黛玉是没有的，就是他就是在那边哭，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就一直哭，就一个灯也不开，黑黑的就在里面哭。那没有点灯，黛玉已经睡在床上。好，黛玉就问是谁。好，你注意一下这个画面，就是帐子没有拉开，所以晴雯看不到他，两个人是隔着帐子在讲话，他就问是谁，晴雯赶快回答说晴雯啊，是晴雯。那黛玉说做什么啊？就是你来干嘛的。那晴雯说二爷送手帕来给姑娘。那黛玉听了心中发闷，就暗暗想说干嘛送手帕来给我，然后就问说这个手帕是谁送他的，一定是上好的啊，就是好手帕名牌，那叫他留着送别人吧，我这会不用这个，我现在不需要这个东西。那晴雯笑着说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好，你看他说到这，林黛玉听见越发着闷，着实细心搜求，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思寸一时方大悟过来，恍然大悟，连忙说放下去吧，啊，就叫晴雯。晴雯听了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盘算不解何意。你看晴雯始终不懂在干嘛，就是我在那边看了半天学生的简讯看不懂，就是你因为你是外人，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林黛玉体贴出，注意体贴两个字，林黛玉体贴出手帕的意思来，不觉神魂赤荡啊！体贴他知道了，说因为知道他在哭，所以手帕送来是给他擦眼泪的。好，所以注意一下，有人送这个旧手帕给你，千万不要乱丢这样。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很动人的一段，就《红楼梦》里面非常动人的一段，尤其是在这种年龄的小女孩啊，小男孩小女孩他们中间的那个情感，所以宝钗绝对不可能有这个部分，其他人也都没有，整个《红楼梦》的女性当中只有黛玉跟宝玉有这样的关系，就是可以默契到这种程度，所以那种亲啊，那种爱大概已经远远超过我们说的所谓的欲望啊，肉体都超过了，它就是一个深情的东西，而且真的有点像前世情缘了啊。好，我再读一下这一段，大家看一下啊。说满屋月黑，并未点灯，黛玉已睡在床上，问是谁，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说做什么，晴雯说二爷送手帕来给姑娘。黛玉听了心中发闷，暗想做什么送手帕来给我，又问这个帕子是谁送他的，必定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吧，我这会不用这个。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黛玉听见越发着闷，着实细心搜求，思寸一时方大悟过来，连忙说放下去吧。晴雯听了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盘算不解何意。这里林黛玉体贴出手帕的意思来，不觉神魂赤荡，宝玉这番苦心能领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而这番意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啊！所以他就开始在那边女孩子的心事出来了，就说怎么人世间这么幸运会有一个知己这么懂你，这个时候送了手帕来多么高兴，就是你在人世间茫茫人海中有一个知己，可是又忽然难过起来，说这么深的感情将来会有什么结局，会不会在一起。你可以看到那个少女的那个反反复复那种爱跟不安的一种，就是因为那个爱你就要受苦了 啊，你就要受苦。所以他这里说啊，能够领这番苦役，令我可喜，而我这番役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两块旧手帕，如果不是领我深意，单看了这手帕又令我可笑啊！就是如果不懂的人一定觉得好笑，就是干嘛送两个旧的脏脏的手帕来，那再令人思乡传递于我可惧，我自己每每好笑，想来也无味，又令我可愧啊！就是你会觉得他反反复复反反，就完全是林黛玉啊，可是大概在少女的那个心事上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一下高兴，一下难过，一下惭愧，各种的心事五内杂陈啊，五内杂陈的那个感觉，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好像整个心都热起来了啊。那黛玉由不得余意缠绵啊，缠绵两个字用的极好，我们知道缠绵是非常女性的字。这两个字都是绞丝编，我相信古代女性都在刺绣跟编织，那个线理不清楚的时候就是缠绵，所以感情也有到理不清楚的时候，就是搞不清楚了，不晓得怎么办了。让宝钗跟宝玉的情感很清楚，对不对？一条一条的，一二三四的，然后你会发现黛玉这个时候在床上看到这两个手帕，真是纠缠啊，她自己搞不清楚到底这个情感是怎么回事，不晓得应该难过还是应该高兴，这个叫缠绵。啊，就余意缠绵，就命令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睡觉了，他忽然叫丫头点灯，他要写诗了，其实是蛮避讳的事，因为等于他要透露他的心事了，他也不管嫌疑避讳，就向案上研墨沾笔，然后就向那两块旧的手帕上走笔写道，写了三首诗。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当青春期的小孩子不太会一下就三首诗，可是至少三个简讯会出来的，就差不多哈。就是说他忽然被打动了，他觉得在人世间还有一个这样的知己，在这个时候知道他在哭，知道他一个人的孤独，知道他一个人为这个人的挨打所受的那个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心灵的苦可能比肉体的苦还要难熬啊，还要难熬。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说你在人生里碰到一个像宝玉这样的人，这么懂这个时候，就是你忽然哎有一天忽然想吃元宵，然后那个元宵送来了，你那个感觉啊，就是黛玉在这里忽然真的五内沸然，然后就写了三首诗。读一下这个手帕上的诗，也就看到这两个前世情缘所纠缠出来的一些东西。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红楼梦》的结局了啊，可是好像什么叫做结局，你又会重新去问，难道这一次不是结局吗？就如果你把送来手帕上面写诗当成一个结局，他们是有很多结局的。所以我觉得情感的事，常常有人说哎呀，这两个人又怎么样呢？怎么样？怎么样？最后的结局如此如此啊！就是有时候我们读《长恨歌》，我们看到最后，婉转蛾眉马前死，觉得好，这个这么悲剧的东西，那悔不当初的感觉。可是有时候想想看，哎，这个六十三岁的唐玄宗，然后跟这个27岁的杨贵妃在一起，中间发生10年的感情，杨贵妃死掉的时候是10年。那这10年其实每一天可以是一个结局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写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宝钗最后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就是嫁给宝玉，可是中间全部是空的，等于是没有结局。那么反而在这里其实它有一个结局，就是它真正在这一个刹那当中，宝玉跟黛玉之间有心事的这个对话。好，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他在手帕上写的诗，这个手帕上都是他的泪痕，所以眼空蓄泪，泪空垂啊，所以黛玉最重要的字永远是眼泪啊，因为它是含泪而来的，所以眼睛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含着所有的眼泪，可是泪一直在流。暗洒闲抛，却为谁啊？这个眼泪没事就在那边掉落，就在那边掉下来，是为了谁啊？这是在写手帕上的泪痕，因为手帕送来是擦眼泪的，所以他就用泪的主题来写诗，眼空蓄泪， 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尺腹娇笑老解赠啊，这样的一尺，就是古代的一尺，大概是我们30公分左右，30公分左右的一个丝的手帕，一条丝的手帕，娇，他特别用娇这个字，因为娇这个字有一个典故是娇人，就是传说里面古代的美人鱼会在月圆的晚上一直哭，哭了以后眼睛就变成一粒一粒的珍珠的啊，就是解释珍珠的来源，所以这个绡是白色素绢的手帕，是擦眼泪用的，所以就用娇笑啊这两个字，所以娇是鱼字边啊，就用了这个鱼人的典故，尺腹娇笑老解赠啊，劳驾你送了我这样的一块手帕来，叫人焉得不伤悲啊，就是看到这样一个手帕送来，心里面好大的那个悲感会产生。然后第二首，抛珠滚玉只偷钱啊，就是珠跟玉都是在讲眼泪，一粒一粒的眼泪像珍珠像玉一样，只是偷偷的在那边流，也不敢让别人看到，正日无心正日闲啊，就是好像没有事就在那边哭，枕上袖边难佛事，就这个泪流到枕头上都是眼泪，袖子也整天都是沾染了眼泪，可是怎么擦都擦不掉，都擦不完，这眼泪还一直流，枕上袖边难佛事，任他点点雨斑斑啊，就是不管枕头上不管袖子上到处都是泪痕啊，都是他的泪痕。好，然后第三首还是在讲泪啊，所以给大家今天一个作业，回去就用眼泪写三首诗这样子，韵不限啊。那我们看到第三首啊，还是在写这个彩线难收面上珠，脸上一颗一颗的泪掉下像珍珠一样，你就是用最好的最漂亮的绣线你大概都难把它穿起来，因为穿不住，这个泪就这样流过去，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啊。这里用了一个典故，神话里面尧舜的舜，舜死亡以后他有两个太太，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所以这两个太太就一直在哭一直哭，最后哭到整个河岸边的竹子上全部是泪痕，就是叫做湘妃竹，那个竹子上面的褐色的斑点，我想在台湾应该看得到这种竹子啊，这种我们叫湘妃竹，就是传说里面娥皇女英哭泣留下来的泪痕在竹子上的斑点。那么最后娥皇女英还是跳湘江自杀了啊，就殉夫了，所以湘江旧迹已模糊，就是说那个古老的神话故事，那个哭泣在竹子上的故事已经不清楚了，可是我的窗前，他住在潇湘馆对不对，潇湘馆之所以叫潇湘馆，是因为他的竹子就是湘妃竹，他的院子里种的是湘妃竹，所以我的窗前亦有千竿竹，也有这么多的竹子，不是湘痕字也无啊，就是说其实我也在哭，那我的泪痕也都会在竹子上有一天变成所有的痕迹，这些女子留下来的痕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信笔三首诗啊，题在这个丝帕上面，而且完全是黛玉的口吻，所以我们慢慢会带出来看到《红楼梦》进入他的开诗社，海棠诗社，然后开始每一个人都在作诗了，然后曹雪芹千变万化，一个作者写出每一个人写诗的方法，宝钗的诗名字盖起来一看就是宝钗，史湘云的诗名字盖起来一看就是史湘云，探春一看就是探春，黛玉一看就是黛玉，就是这个作者完全是分裂性格，就他可以把自己分裂成好几个人的个性去写诗，因为我们知道诗是最难假造的，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个性，就是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用字用句用情感都方法不同，有人开朗有人比较哀愁啊，就是其实跟画家的画风一样，就是一个风格一个 style。 那曹雪芹到30几回以后，你可以看到诗社当中把他整个写诗的才能展现，而这个才能不只是展现他个人的诗才，是借着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写出千万种不同的诗句出来。可是现在第一次我们看到就是黛玉的啊，黛玉所有的诗都是跟泪水有关，跟哀伤有关啊，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个感伤的这些东西，所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一段写青少年的美非常惊人，其实大概像莎士比亚最好的写青春的罗密欧朱丽叶都难以比上 啊，或者说在比较江南的戏曲当中的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也大概没有这么美。就这一段写到，我觉得真正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会发生的，啊，就是那种对物怎么去传，然后怎么去讲情感的眷恋的东西。好，林黛玉还要往下写，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好，你会发现她整个身体热起来，因为林黛玉是一个敏感的人，她所有一动情的时候，她整个身体就会发生很多变化，所以她特别容易生病，是因为她很容易感受到外面世界的东西啊，就是春花秋月她都会感受，一看到落花她身体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说这种体质本身是弱的，因为体质弱就是因为她敏感。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比较木讷一点，她不容易受风寒，可是黛玉是单薄的，那单薄就是太多敏感的东西一容易打动她的那个心思，然后她就发生很多变化。所以现在她看到这两个手帕爬起来写诗磨墨，马上身上就浑身火热，然后走到镜台前，揭起锦服一照。好，注意古代的镜子有一个刺绣刺的非常漂亮的锦套套在上面，叫锦服。服这个字大家知道，就是包袱的服。那为什么会套起来？因为古代有一种迷信，觉得人不经意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会吓一跳，尤其是小孩子不能够照镜子，总觉得镜子里有一个东西是魂魄，所以平常不照镜子的时候，就是用完镜子，镜子是要盖起来的啊，就会把它有一个锦缎的一个罩子把它罩起来，叫锦服啊。他就把锦服揭起来打开一照，只见腮上通红啊，就整个脸都是红的，自现压倒桃花，觉得那个好像自己也觉得那个生命的美，尤其在这种少女动情的那个时刻，好像比桃花还要艳，却不知病由此名。大家注意一下，这里是作者就是有点像维摩诘经说从痴有爱则我病生，就是其实这就是病根了，就黛玉的病根就在这里，就是因为她太容易动情了，而她那个深情的部分又太强烈啊，所以她所有的身体里的病其实都在从这出发的。所以过了一会儿她才上床就睡了，那又拿着那个帕子思索啊，手上还拿着那个手帕一直在想，不在话下。好，所以这个部分就交代了《红楼梦》三十四回当中非常美的一段写宝玉跟黛玉之间的情感啊，交代这个手帕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一回当中会有几个线索在走啊，会有几个线索在走，所以不同的探病的人，然后袭人又去见王夫人去拿两瓶香露，那边的现实当中的线，以及袭人劝王夫人说是不是把宝玉搬出大观园，这种比较伦理里面的警戒的东西，跟到宝玉惦念黛玉会不会为他哭得太厉害了，心疼他送两块手帕去，是完全不同的对比啊！就是有活在现实当中的人，有活在一个自己青春的深情当中的人。那我不晓得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宝玉送两个手帕这种事情，黛玉上题诗，如果被贾政知道又怎么看待，就是也许贾政的世界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红楼梦》的精彩在于它不断呈现人的不同的生命的领域，而这个领域是这么不同的，就是好像黛玉跟宝玉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国度，而这个国度别人也进不来，连晴雯扮演这个角色，她最后送完手帕还是不解其意，她也不知道干嘛，就这个国度是她进不去的，因为她没有办法理解这么私密的这些东西。所以也可以看到说《红楼梦》里面一种最深的孤独是黛玉的孤独，而那个孤独是她爱到最深的时候，她是根本完全别人都无法理解。所以那个场景的描绘，说房子整个是黑的，灯也没有点，然后自己坐在帐子里，其实没有睡着，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他跟晴雯对话是隔着那个帐子，整个在黑暗当中的，然后他的世界是一个这么孤独的一个世界啊，这么灰暗孤独的一个世界，可是又被送来的两个手帕这样打动了。 所以他会去点起灯，半夜爬起来写诗，是因为他感动有一个知己，所以在这个手帕上留下了这个三首诗。好，然后这条线不在话下就结束啊，结束又回到现实。大家记不记得这一回回目当中有错里错，以错劝哥哥，所以有一条线还没有发展，就是宝钗去看宝玉。宝钗去看宝玉的时候就问袭人说到底为什么打的，所以袭人就把裴明讲的话讲出来了，说因为宝玉跟这个薛蟠都喜欢了奇观，所以两个争风吃醋，大概薛蟠就去告密了，所以宝钗就知道这个事。所以这个线还要有一个结束，这个结束就是宝钗要从大观园出来回家跟妈妈讲这件事，说这个哥哥惹了祸，那应该要怎么样教训他一顿之类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变成34回的结尾啊，就是结束错里错，以错劝哥哥这一段。那你可以看到宝钗特别觉得他们是一个外人，他们是借住在贾家的，进京来借住在贾家，所以如果人家家的孩子因为你们家的人而挨打了，他更觉得过意不去。所以这里面当然也有他很多现世的考量，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注意到《红楼梦》里面现世当中许多从现实利益考量的人，跟刚才讲到的那个黛玉坐在黑暗当中写诗的那个部分是截然不同的啊。这两个世界，你也觉得作者一直觉得这两个世界很难沟通，可是有趣的是作者两个都写得好，两个世界的感觉都写得非常好。好，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到宝钗的这个部分。不是刚才宝玉就故意打发袭人去借书吗？袭人借书是去到宝钗那边借书，所以作者又回来想这条线，有没有感觉是电影的蒙太奇？就一条线讲到这里，黛玉这边睡下了，那边一条线又发展。因为我要这样讲的意思说，黛玉磨墨写诗，后来打开镜子照自己的脸，然后睡觉了，这个时间是比较晚的时间，对不对？那袭人被指使去借书是比较早。我用蒙太奇的意思说，电影的剪接有的时候一个时间已经这一段过完了以后，又回来讲说这个时间同一个时间那个人在做什么，就是晴雯来送手帕之前袭人就去借书了，去宝钗那边，这个叫蒙太奇，就同时一个时间两个线在发展。所以《红楼梦》用到很多很多的蒙太奇，完全是现代电影导演的这种手法啊。所以你特别要注意到这个时间感，说却说袭人来看宝钗，好，就是去宝钗那边借书了，谁知宝钗不在园内啊，宝钗不在大观园，宝钗本来住在大观园的恒芜院，可她不在院里面，为什么？因为她去看妈妈去了，她妈妈住在外面，住在大观园外面。那去看妈妈的原因是因为她想把哥哥惹祸的事情告诉妈妈啊，所以注意一下那个空间位置啊，就是大家不一定要去翻这个什么大观园图啊什么，我们只是知道大观园是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探春这些人都住在大观园当中，可是贾母、王夫人、薛姨妈他们都住在外面，住在大观园的园子外面，所以他必须出了园子以后才去看他母亲。好，所以袭人来看宝钗，谁知宝钗不在园内，往他母亲那里去了，那袭人就空手回来，就书也没借到。那等到二更，宝钗才回来了。宝钗回来，所以就不讲袭人借书这一段，就讲宝钗回到了大观园。原来宝钗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怀疑是薛蟠挑唆了人。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宝钗有一点半信半疑，可是宝钗是一个非常实证的一个个性，也比较理性，她不会立刻就抓了人，抓起电话来就骂薛蟠说你干嘛，你去跟人家争风吃醋害人家挨打，她不是这样的个性的人。她就心里面在盘算，就说她哥哥是有可能做这个事的，可是她又觉得哥哥又不是那种小心眼老是会害人的人，所以她就在这边有点半信半疑啊，知道她的情形有一点半疑，是不是薛蟠挑唆了人来告宝玉的。那谁知又听袭人说出来，越发信了。那袭人讲出来以后，他就觉得大概真的吧，因为外面都在讲啊。所以其实你看到一个人倒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外面一直传，那个没有的事情竟然变真的。因为等一下你读下去，你会发现薛蟠其实是没有讲，或者说他讲过忘了，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人是完全口无遮拦的一个人，可是他至少绝对没有刻意挑拨去告密，这个是绝对没有，因为他 简直是要自杀觅死寻活的，就是要表现说我根本没有做这件事情，怎么把这个赖在我的头上啊？所以薛蟠大概个性上其实我们是可以了解，他不太会隐藏什么事情的，所以这个时候连宝钗有点怀疑他了。所以究竟袭人是裴明说的，那袭人是听宝玉的书童裴明说的，那裴明也是私心愧妒，也是他私下自己猜测的，因为这个书童老是跟着宝玉跑来跑去，看到宝玉跟薛蟠在一起，然后一起认识了奇观，大概就会觉得哎呀，反正这几个人大概就争风吃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一半据实，有一半可能是真的，有一半不见得一定是真的，竟认准是他说的。那薛蟠都因素日有这个名声，就是薛蟠一向就老是在这种欢场里混来混去，不是认识这个戏子就认识那个歌女，那前面也为了一个女孩子打死人之类，所以坏事干太多了啊！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他的，可是也都在他的头上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薛蟠大概是蛮像那种纨绔子弟的典范了啊，就是已经有了这个名声。其实好，注意作者跳出来讲话，其实这次都不是他干的。好，作者出来讲话，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他直接告诉你事实这个部分。《红楼梦》里很少作者出来说话，可是作者说其实这次都不是他干的。你想一想，主持应该是谁？不会是薛宝钗，也不是薛蟠，也不是宝玉，所以其实这次都不是他干的，是作者出来告诉你说他其实没有做这个事，所以作者其实蛮维护他的，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我觉得曹雪芹写薛蟠写得很好，就是说他玩世不恭，他粗俗，可是他不坏啊，这个其实很难写到，非常难写。我们觉得看到一个人老在那边去吃花酒啊，什么搞得乱七八糟，你就会写小说就把他写坏了，写得很不堪。可是这个作者其实没有啊，他说其实这次都不是他干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啊，就是咬定了就说就是他了，这样，那使他有口难分。那这一天薛蟠刚好从外头吃了酒回来，那薛蟠每天都是喝得醺醺大醉就回家来，那见过母亲，那又看到宝钗在这里，因为宝钗平常不在家的，是住在大观园里，宝钗在这里，然后就说了几句闲话，然后就问说好像听说宝玉吃了亏挨打了啊，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就是喝醉酒还这样子问。那薛姨妈正为这个不自在，因为她进来的时候妈妈跟她的妹妹正在聊天，大概说这个哥哥不像话，这样子惹了这个祸，害宝玉挨打，所以这个妈妈就很火，你知道，就觉得说你还敢问，正在谈这个事情了你还敢问。她看到她问的时候就咬牙说，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闹的，你还有脸来问。好，这个薛姨妈就骂她了。我们注意一下，薛姨妈的戏在《红楼梦》里面好像也不多，可是她出场的次数非常多，因为他等于是一个很重要的客人，有薛宝钗的母亲，所以常常出来，所以他的个性其实不是很明显啊，你不太容易知道说诶他到底想什么。可是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守寡的母亲啊，带着两个孩子，然后家里面这么大的家产，很多老家人在管，然后他非常宠这个儿子，所以等于把薛蟠宠坏了。可是这个时候他大概也咬着牙要骂他几句，因为惹出一个大祸，因为特别是因为宝玉挨打，他们家刚好是借住在人家家里面，就是你到人家家正在做客的时候引发出这样的事件，他是做人是很难的啊，非常非常难。所以他就骂他说，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闹的，你还有脸来问。好，薛蟠看他母亲这样说就呆在那里了，因为他搞不懂怎么回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孩这次这也是被冤枉了，所以因为平常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所以这个算在他账上，他自己又待在那边，就赶快问说，我何尝闹什么，我最近没干嘛，我好好的，我只喝了一点酒，我没有做什么，因为他完全不知道。那薛姨妈就说，你还装憨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说的，还赖呢。好，我们刚才讲过说，在一个传统的儒家的那个礼教伦理当中，法律非常不严，可是有一个奇怪的道德，那个东西，那个道德是 众口铄金的啊，大家现在对这个成语都不太了解，就是说所有人的嘴巴最后可以让黄金都融化了，啊，厉害到这个程度啊。其实我们其实应该感觉得到，一个社会里什么叫做众口铄金，就是因为大家都这样讲讲讲，就是这个样子了，啊，就是我们自己也可能扮演这个角色，你都相信的，所以其实很可怕，就是我一直要谈的，就是当法律不严的时候，道德的力量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因为大家都振振有词，认为我在为道德支持，然后去讲一个人，那个人还好蛮勇敢，不然他就自杀了，对不对？他就脆弱到自杀，说简直百口莫辩。那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薛蟠现在就掉在这个环境，说他妈妈就说你还赖呢，每个人都是讲说是你的。好，所以作者要先出来说，其实这次不是他干的，所以特别让你觉得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真的是很恐怖，就是那个人可以讲一件事情的时候讲到完全像真的一样，他妈妈说你还装憨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说的，你还赖。那薛蟠就气起来说，人人都说我杀了人，也就信了吧。好，可是这个薛蟠这个话很没有说服力，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他前面杀过人，他真的杀过人，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有这个资料啊，就是说他这个前面的这个档案资料都太不好了，记录太坏了，所以到最后真的很难辩白。因为他为了抢那个香菱，就曾经把一个姓冯的一个男孩子给打死过，所以真的是杀过人的。所以他在讲完自己也吓一跳，说怎么去说服别人，他说人家说我杀了人也就信了吧。那薛姨妈说，连你妹妹都知是你说的，难道你也赖你不成？好，你看到薛姨妈这个时候会搬出薛宝钗来，可见薛宝钗的分量，就是一个15岁的女孩子讲话是有分寸的。所以妈妈说，你不要讲别人，连你妹妹都相信是你了，那你还怎么办？好，因为有些人就是很容易轻信谣言，可薛宝钗绝对不是啊。就是我们一般觉得说在这里就搬出了薛宝钗，因为薛宝钗代表一个最有思考力、最有判断力、最有理性规则的人，她不会胡赖人的。所以这个妈妈说，连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说的，难道她也赖你不成？好，宝钗就赶快劝妈妈说，妈妈跟哥哥且别叫喊，消消停停的啊，就是你们不要这样叫起来。所以这个就是宝钗个性，宝钗其实非常西方个性，我觉得在某一个部分，就是她觉得情绪不可能解决问题，你这样大叫大吵的，越闹起来根本没有办法把事情弄清楚。她说消消停，你们先安静下来啊，消消停停的，那就有个青红皂白了啊，就是知道结局，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他就跟他哥哥薛蟠说，是你说的也罢，不是你说的也罢，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必校正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要辩论的重点不是你到底这次有没有害宝玉，是你说的也罢，不是你说的也罢，这个事情已经过了，我们不必计较这个事。因为宝钗觉得真正重要的是说，这个哥哥不学好，就是可不可能这个时候劝他，你以后应该走正路，然后不要跟这些人老是混在一起，迟早都要出事的。好，所以宝钗是识大体的，好，所以她觉得计较这个小事情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妈妈咬死了她说一定是你说的，你说的也没有什么意思，两个人在那边辩论到最后没有一个青红皂白啊，所以她就说，是你说的也罢，不是你说的也罢，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必校正，倒把小事弄大了。那重点是什么？我只劝你从此以后少在外头胡闹啊，不要再惹是生非的，少管别人的事。那天天一处大家胡逛，就是你老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逛来逛去的，那你是个不防头的人。好，这是宝钗对薛蟠的评语，可这个评语不见得是不好啊。不防头就是说没有心机的人，然后讲话也不太在意的，可是常常就被别人听到了啊。所以你知道是某某某某周刊这样，他们有800个摄影记者，然后他就每天在记录所有人的故事，然后你根本不知道你讲了什么东西，你自己大概都忘掉，可是他全部录下来了，所以那个档案是很惊人的。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内情，你会没有想象到说，哦，他们真是很厉害，因为可能10年以后才用，不是现在用啊，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一个专业了啊，变成专业。所以宝钗她有点劝薛蟠说，你不小心，你不防头，讲话有一点大嘴巴这样子，可是你不知道别人怎么用你这些话啊。那你不防头，过后没事就罢了，如果有事不是你干的，人人也都疑惑，若是你干的，不用说别人，我就先疑惑了你啊。就是说 你自己招惹的，因为你老跟这些人混，然后讲话又大辣辣的，所以别人第一个就会想到你。所以其实比较治本的方法，不是追究这一次是不是你说的，是说你此后是不是可能不要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了，就是你离开这个是非圈子，那么以后其实才是治本之道。好，所以你看到宝钗永远用理性方法在处理事情，好，对他的哥哥的这个规劝。那薛蟠本来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其实也是赞美，就心直口快，他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拐弯抹角的事情，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见不得这样藏头露尾的事，一生见不得藏头露尾，就说我如果杀了人我就说我杀了人吧，我干嘛要躲躲闪闪的，就是其实薛蟠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冒失鬼的那个感觉，一生见不得这样藏头露尾的事。那又见宝钗劝他不要逛去，他母亲又说他犯蛇啊，就是整天喜欢乱讲话啊，大嘴巴。那宝玉被挨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乱跳啊，这两个字用得极好。你会觉得他口才又不好，然后又没有他那个妹妹那么冷静，所以就只好乱跳了在那边。就是你会觉得被冤枉的那个男孩子的那种样子，就是乱跳起来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急得要死，然后赌身发誓。赌身发誓，就是我如果这样做了我就死掉，出去给车子压死什么之类，就在那边乱讲话，赌身发誓，然后就努力的分辨，然后又骂众人，又骂所有的人，说谁这样脏派我，谁把这个事情栽赃栽到我身上，我把那个秋囊的这个敲掉了牙才罢，牙齿都要给他打掉这样。所以这个就有一点街头小混混的那个东西，就是他连大流氓都算不上啊，真的大流氓其实蛮沉稳的，也可以处理事情。可是那个薛蟠是标准的小混混的个性啊，就是毛躁的那种跳来跳去的那个感觉。他就说到底谁讲的，你们赶快说到底谁讲的，我要去把那个人牙齿都给他打掉之类的事情。那分明是为了打了宝玉，没得献殷勤啊，就是他说宝玉被打了，大家都在那边拍马屁，那就赶快拿我来做幌子。难道宝玉是天王，他父亲打他一顿，一家子定要闹几天啊？就说过去宝玉反正一挨打，一家就要好几天就在那边闹来闹去的，哪一回为他不好啊？就那一回为了他不好，姨爹打了他两下子，过后老太太不知怎么知道了，说是甄大哥治的啊，说是贾珍的关系，好好的叫去骂了一顿。好，意思是说这个个案不是今天才发生的，过去宝玉挨打就有人跟贾母说是因为贾珍的关系告密，所以贾珍就被贾母抓去好好骂了一顿，所以他说永远为了打宝玉就惹得一大堆人就倒霉啊，所以今天到我头上了，所以薛蟠就在那边抱怨啊，抱怨起来。好，所以今天越发拉上我了，好，既然拉上我，我也不怕，我索性就进去把宝玉打死，我替他偿命，就是大家干净啊！这个非常典型的薛蟠的反应，就说既然这样，我就把他打死啊，我就去偿命算了，我干脆把他打死了。说你们干嘛觉得他是天王，那我就要受这样的一个委屈啊！说我就进去把宝玉打死，我替他偿了命，大家干净。好，一面叫一面就抓起一个门扇来就跑，好，非常动作派的啊！这个薛蟠就是完全是冲动的个性。你大概你们都知道他什么星座了，那种冲动的要命的那个，然后就抓着要去拿着这个门扇就要跑，那慌的薛姨妈一把拉住，然后骂他说作死的孽障，你打谁去，你竟然要去打宝玉，把宝玉打死，你先打我来。那薛蟠急得眼似铜铃一般啊，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就大叫说何苦来，又不叫我去，又要赖我，那将来宝玉活一天我担一日的口舌，就是宝玉只要活一天我就要担一天的是非，就是说我曾经害过宝玉啊，他就是，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说他心地其实是很受不了这个东西的，觉得我没有做的事情怎么会安在我头上，那不如大家死了清净这样。那宝钗赶快又上前劝啊，他跟他哥哥说你忍耐些吧，妈妈急得这个样子，你不来劝妈妈你还反闹得这个样子，别说是妈妈，就是旁人来劝你也是为了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劝上来了。好，你注意一下宝钗的语言永远是合情合理，就是你看妈妈急得这个样子你还要闹，那现在不要讲说妈妈来劝了，如果是一般的人跟你不相干的人劝也都是为了你好，你不应该跟这个人要吵闹，所以他是 小以大义啊，就是说哪里有人来劝架，然后你把所有的气转到这个人身上去的啊，就是说你不来劝妈妈，你还闹成这样子啊，就是别说是妈妈，就是旁人来劝，也是为了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劝上来了。那薛蟠说，你这会儿又是这样说，都是你说的啊，他就开始怪妹妹了，怪薛宝钗，因为他知道是薛宝钗从大观园出来告诉他妈妈他听到的消息，所以他现在就把整个气又转到薛宝钗身上，然后就讲出很难听的话说来，我知道都是你说的。那宝钗说，你只怪我，你再不怨你顾前不顾后的行影，就是兄妹两个人在斗口舌，我们注意斗口舌是就开始不理性了啊，两个人就不理性，而且尤其是薛蟠这种一斗口舌以后他就会人身攻击啊，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尤其在选举前后你最容易看到这种东西，所以他就人身攻击，他人身攻击说，你不要讲了，我知道你就是爱上宝玉了，所以你才会这样子怪我，好，就把宝钗推到宝玉那边去，那这个当然是很伤人的话，就是真正是人身攻击，根本不要去谈道理。好，他就说，你怨我顾前不够厚，你怎么不怨宝玉外头招风惹草的那个样子？好，所以他也说，你老在骂我，怪我顾前不顾后，他你知道宝玉在外面沾花惹草到什么样子？我想这个是真的啊，就是宝玉看到漂亮的人不管什么他都喜欢的，他就换一个裤带也好，换一个什么手帕也好，整天都在玩这些东西的，他你就不怨宝玉外头招风惹草的那个样子，别说多的，只拿钱儿奇观的事逼给你们听。好，现在他讲出真情了，就是前几天我请客请了宝玉，然后奇观在做那个奇观，我们见过十来次，那见过十来次他也没跟我们说一句亲热的话，怎么前天一见了他连姓名都不知道就把裤带都跟他换了。好，所以他在这里面点出宝玉这个部分啊。可是我想那个场景大家也都读过的，就是我特别要讲说这个汗巾纸是绑内衣的一个带子，那宝玉看到奇观，奇观看到宝玉，在那个年龄当中他们真的是彼此欣赏的，他们觉得对方有一种优雅啊，有一种美，然后他们就是那个青少年的东西跑出来了，然后就交换了那个汗巾子。那当然薛蟠在旁边就很气，就觉得说我认识十几次想跟他亲热他也不跟我亲热一下，所以当然也看到奇观这样的一个戏子也有他的品格，他大概也没有办法，有时候趋于淫威之下他要被这个忠顺王爷包养，可是基本上他有他的选择，他也觉得他交朋友可能要交哪些人比较优雅一点，不是那种粗粗鲁鲁的，所以当然这里也透露出薛蟠有点生气，也真的有点吃醋吧，就是说我认识十几次，而且这个人是我介绍给你的，竟然他都不理我，结果跟你还换裤带，他当然有一点气，把这个话讲出来。那一讲出来以后，薛姨妈说，你看你看自己招了，就是这个事情，所以他有可能真的在外面讲过，可是别人把他变成是非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就说啊，这个家伙你看我请他吃了这么多次饭，十几次饭他也不跟我说一句亲热的话，跟宝玉一见面连名字都不知道，这个也是确定的啊。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问他说，哎，你们戏班里有一个奇观现在很有名，蒋玉菡说就是在下，所以他们两个是不知道名字就在那边换裤带了，所以大概薛蟠也觉得真是无聊，然后就在外面讲，讲了以后别人把这个话变成了挑拨的东西，所以他自己忘掉了，所以他现在讲出来了。那讲出来这个薛姨妈就立刻说，你看就是你讲的，现在就是这个事情，难道这也是我说的不成啊？薛姨妈跟宝钗急的说，还提这个，可不是为这个打他呢，说刚好就是为这个事情，你看就是你说出来的。所以其实我想现在就比较清楚，这个作者很厉害，他在绕这个事情的时候一步一步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就是我相信真的是薛蟠在外面就这样大嘴巴就讲出去了，没有恶意，可是旁边人听到以后就告密的啊，所以这个奇观最近跟宝玉都在一起啊，那可见是你说的了。那薛蟠真正气死人，赖我说的我不恼，我只为了一个宝玉闹得天翻地覆啊！他说你们赖我就算了，那 每一次都是为了一个宝玉就闹得天翻地覆，这里面又有一点吃醋了啊，就是他也是一个受宠的男孩子，不要忘记啊，父亲早死，然后母亲那么疼他，所以他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比他更厉害，所有人都疼他的啊，所以薛蟠有一点被比下去的感觉。那宝钗就说：“谁闹了？你自己先拿刀动杖的闹起来，还说别人闹。”那薛蟠看到宝钗说的话有理，难以辩驳，比母亲的话反难回答，所以这个时候他被激冷着，激怒了以后，恼羞成怒啊。我们讲说恼羞成怒，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他就要人身攻击了，所以就要设法拿话去堵回他去，那就无人敢拦自己的话了。那因为正在气头上，也没有想到话的轻重啊。这里特别注意一下，因为下面这个话，也许今天一个女孩子听到不觉得有那么严重，可古代的话是非常伤人的一句话，就是你讲哪一个女孩子偷偷爱上了谁，这个是很侮辱的一句话啊。所以过去的女孩子没有出嫁以前，也觉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所以这里特别讲说，没有想话的轻重，就说：“好妹妹，你不用跟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前妈跟我说，你这个金要捡有玉的才可以正配。”好，说你脖子上有一个金锁，一定要找一个有玉的才可以配。你留心了，看到宝玉有那个老舍骨子啊，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也不愿意讲那个是一个玉。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就是你已经心有所属了，所以你处处都在护着他。好，这句话是伤人的话。好，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可能有些《红楼梦》里面的部分，我们今天比较不容易理解啊，就是一个女性她在社会里面扮演的那个角色，尤其是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孩子啊，她有一个礼教的礼在那边守住，所以你说她偷偷在暗恋谁啊，怎么都是在侮辱她啊，所以她不知轻重就讲了这个话。那我们在35回会看到她后来跟宝钗道歉，为这个事情。所以薛蟠醒过来以后，他说：“啊，我昨天喝了酒，简直是吃了一嘴的屎，什么什么之类，自己在那边跟想了一大堆奇怪的话，跟妹妹道歉了。道歉也道得很粗俗的那个方法。那可是宝钗其实也过后也就好了，她只觉得委屈了啊，就是一个女孩子被人家讲出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看到薛蟠讲这个话是真的，就是宝钗真的想嫁给宝玉，其实已经好多很多迹象表现出她真的想嫁给，那所以这个女孩子的心思又被大喇喇讲出来之后，她更难过，就觉得很可耻的那个感觉。那不像今天你会觉得说我喜欢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可是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宝钗在这里受到的那个伤害。可是我想作者也借薛蟠这种没有头脑的人把真相讲出来，就是说你不要骗我了，我知道你爱上他了，你干嘛在那边装神弄鬼的啊。所以宝钗是那种心机很多的人，刚好碰到一个哥哥是这种完全没有心机的人，所以对比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世界。所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把宝钗气蒸了啊！宝钗整个呆在那边，说怎么会哥哥用这样的话来气他，然后拉着妈妈薛姨妈就哭着说：“妈妈，你听哥哥说的什么话啊？”就是这个妹妹已经觉得这个哥哥无理到极点了啊，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跟他对话了。那薛蟠看到妹妹哭了，就知道自己冒撞了，就赌气走到自己房里安歇不提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会道歉的，对不对？因为他还气头上，所以他就自己走了，跑赌气就跑到房里去。那么他必须要到隔一天才来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在旁边跪来跪去的一直道歉啊，就跟那个宝钗道歉。那薛姨妈气得乱颤，一面又劝宝钗说：“你一向知道那个孽障说话没道理，明天我叫他给你赔不是。”那宝钗满心委屈气愤，待要怎么样啊？想要怎么样，又怕他母亲不安，因为觉得兄妹吵架，母亲怎么样都为难，因为两个都是亲生的孩子，那尤其是父亲不在，那这个母亲是疼儿子的，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说宝钗在这里最难过的时候，她还有一个分寸，她也知道理性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他就少不得含泪告别了母亲，就各自回到房里整整哭了一夜啊。所以宝钗有他的委屈，而这个委屈是这样的一个不成才的哥哥，然后这样的一个大的家产都需要他去料理啊，他的那个为难的部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无心梳洗，胡乱整一整， 就出来瞧母亲，可巧遇见林黛玉独立在花荫之下。好，这两个人一定要碰头的。那一个人哭了一个晚上，另外一个人大概也哭了一个晚上，那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这个哭法。那林黛玉就问薛宝钗说，你到哪里去？那薛宝钗说要回家去，口里说着只管走，也不想理他。黛玉看他无精打采的去了，然后又看他脸上有哭泣之状，大非往日可比，就在后面笑着说，姐姐也自保重些，就是哭两缸眼泪来，也医不好棒疮的。好，你看到女人要吵起架来很厉害的哈，这个黛玉的嘴巴也真的是很锐利的，就说她也不讲她自己哭，她说你哭出两缸眼泪来，那个棒子打出来的那个疮也不会好的。好，所以这里面《红楼梦》很多有趣的东西，可是大家只要把它放到青春期啊，就是十四五岁，大概真的这个样子啊，中间很多的纠缠，很多情感。可是他写深情也写得好，写吃醋也写得好，写所有的那个人性啊，都有这种很细腻的这些部分。那大概到35回以后，我们看到宝玉这次挨打，其实因祸得福，因为宝玉挨打了以后，贾母就下令说打坏了，所以3个月不见客，然后就保护起来了，所以他就玩得不亦乐乎。然后等到稍微好一点，这个老爸又被奉派出去变成督学，就是要去督办所有的学务，所以爸爸又不在家，所以他就办诗社，玩得一塌糊涂。所以大概接下来的这些片段，你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宝玉玩得最疯的时候，就是在下面这些，然后开诗社啊，吃螃蟹啊，每一天游玩不亦乐乎，然后贾母又护着他啊。所以大概我们会有一段看到宝玉的好日子啊，就是叫做爸爸不在家，爸爸不在家的那个快乐啊。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35回，谢谢。